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受这种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从基因上来说，就是我生下来就天生的就有这种本能，就是我也会不由自主的唉声叹气上，然后心里觉得特别的痛苦，那种痛苦就像每天有人在拿刀的割你，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然后每分钟我都在拿刀捅你，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我很理解那些自杀的人，就他们为什么自杀，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他们以为自杀可以终止这一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您听京剧吗？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编剧魏瑞。魏瑞是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歌舞团编剧，他刚刚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博士班，所以他现在是博士班的学生。魏瑞的作品获奖无数，随便举几个，他的作品曾经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青年创作人才项目资助，文化部2016年剧本扶持工程，2018年度和2020年度青年编剧项目资助，2018年上海市舞台艺术作品评选展演优秀大型作品。他的作品曾经获得第一届紫金戏剧文学奖提名奖，还有中国同乡小戏艺术节优秀编剧称号。他的剧本跟论文也曾经发表在专业戏剧期刊，比如说中国京剧剧本、当代戏剧、上海戏剧、上海艺术评论等等等等，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编剧人才。但是今天我找魏瑞来不是谈京剧，是谈他的人生。魏瑞来自山东省聊城的茌平县，成长过程中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乖宝宝。实际上他读书的理由，一方面是逃避与人接触，另外一方面是博取妈妈跟师长们的称赞。为了认真学习，他被妈妈锁在家里，不交朋友，不去玩耍，只要读书就好。由于自幼贫困，他甚至对吃饭跟睡觉都有一份罪恶感。他极度的自卑，本能的否定自己，哪怕一件事做对了，他还是会认为自己错了，别人对的。多年之后，魏瑞才知道自己罹患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也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PTSD。 他的人生如何在接触信仰之后整个大反转，我们一起来走进青年编剧魏瑞的世界。
我是山东人，对，中国的山东，然后在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这个环境中长大，而且在鲁西南地区这个经济条件不怎么好的情况下呢，所以小的时候还是比较贫穷的，对，然后长大了之后呢就到了上海去读书，因为我很喜欢戏剧，对，然后就靠着梦想吧，然后一路在支持，然后就到了上海去学习戏剧的创作，所以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编剧啊，主要是舞台剧的编剧啊，然后是在上海2010年信靠主啊，信主，然后一直到2014年啊，不对，2013年结婚然后后来啊生了两个小朋友，所以现在一家四口在上海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小的时候亲子关系并不怎么好，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一个词汇叫东亚父母，对，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是有一些东亚父母的我们就是现在人的一些反思呢，就是其实可以体现在我们的上一辈以及上上辈以及世世代代遗传的这一些特征当然我们也难免会有 OK 你比如说他们像我们这些传统的父母啊，就是我的上一辈的 比较传统的父母，就是他们是不能够习惯去夸赞孩子，对，或者说是不会去长久的夸赞孩子，而是认为是我打呀骂呀，就是对你好，就是对孩子的成长有利。所以在我们的孔孟之乡吧，我们都是比较崇尚学习至上啊，只要是为了学习的成绩好，就是扼杀你的所有的天性都是合理的啊，都是我在上一辈看来都是公正的，呵呵，对，所以说像我这种天性不爱学习的孩子，还是吃了这个很大的苦头啊，比如说学习考不好的时候，考不了90分以上，可能就会挨打呀。这个挨骂啦，或者是被针扎呀，或者是被刀剁啊，都是有可能的啊，而且是真的是发生。对，所以说但是在我小时候已经被洗脑洗得很成功，就觉得这是父母在为我好啊，这个是正常的。
你对于小时候你妈妈对你的一些评语，你这样子写啊？好，
对，
我自幼被妈妈告知我必须去死，我是令人厌倦的垃圾，天生下贱肮脏，只配去做荡妇。经过多年的校园暴力和家族暴力，身体经过长时间的殴打之后，我的心智停止了长大，一直活在儿童世界。我这个小孩子战战兢兢地躲在成年人的躯壳里，偷去外界。
对的对的，是
你的母亲有情绪上，你的母亲有情绪上的问题吗？为什么会有母亲这样子的用这样的这样的话来对待小孩？
对，因为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子的，我妈妈的妈妈，对吧，或者说我妈妈的妹妹，就是说我们家族的女性，我可以，我当然我事后知道这是一种咒诅 ，OK， 这是一种就是说从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咒诅，所以说呢，他们从这种环境里长大，就是说被咒骂啊，然后被就是诅咒啊，你必须要去死，你死了得了，就已经成为口头禅。啊，你赶紧死死死死好了，就是一种口头禅，对，或者说是一种暴怒的时候一种发泄，你赶紧去死，你为什么不死？你有各种各样的死法，你可以被车撞死，你可以跳楼死，你可以跳水去死，对的，就是这是一种他们从这种环境里成长之后呢，就是这种咒诅会自然而然的带到基因里面。对，所以这个如果说是不信主的话，当然这就后话 OK，
对，
那他说不被拯救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跳出这种咒诅，或者说跳出这种不能说轮回哈，就是这种圈圈之外。 对，所以这个是家族的遗传。我当然小的时候承受这些当然是很痛苦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可以想象一下，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会觉得这个很正常。我甚至一度认为这个很正常，我觉得是的，我该死，是的，我死了得了。对，我觉得我长大了就不要去就没办法去工作嘛，就觉得天哪，我反正早晚去死，我还不如在躺着等死。对的，就是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对，所以以至于到后来我才会信主，有些分辨能力之后啊，才会觉得原来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你小时候有任何愿望吗？你小时候有没有想到说有一天长大你想要做什么？因为你从小就是
有啊，
整天要去死死，要死来死去的。
是这一个，我倒很感谢神，因为我相信人身上除了咒诅之外，他还是有天性的。对，我相信人还是就上帝造人，他不是把他造的那么脆弱，就一打就死了。对，包括我也相信我的妈妈和我的家族里的女性，其实她们也都很坚强。所以说，从人性的角度，或者说从天性的角度来说，其实上帝已经把。就是我从我出生就已经把我的爱好放在我的心里了，就是我特别喜欢戏剧，就是尤其是戏曲比如说京剧啊越剧啊黄梅戏啊，就特别喜欢。然后尤其是痛苦到极点的时候就会去听京剧啊， 就是在里面找到某种想象中的救赎吧。对，然后就以这个为灵魂的支撑，就是在信主之前哈、啊，就是十几岁的时候，
是妈妈带你去看，妈妈带你去看吗？还是
啊，这个倒不会，不是的，就是我在收音机，因为小的时候很穷嘛，没有电视机啊，我听的是收音机，然后在收音机里面听了一段京剧，觉得哇塞太好听了，这简直就是拯救我生命中的旋律，于是就疯狂的就是喜欢上了京剧。当然了，这个家里是肯定是不支持的。对，因为家里只是说你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可以，哪怕你受到这种影响啊，是不对的，是不正当的。而且在我们孔孟影文化圈影响的环境之下，就是唱戏的都是下九流，就是到现在还会有人有这种想法，就是唱戏的就是贱人，戏子，就是跟卖身的跟卖艺的也没啥区别嘛。对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思想还是比较严重。
是，所以你小的时候，当你觉得很受挫，然后觉得没有人生无望的时候，听戏剧，是一个让你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啊，就是让我心中暂时的缓解，或暂时的取得那种愉悦感，或者说暂时让我忘记了我是谁，对的，获得一种快乐。所以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想去学戏曲表演，但是因为没有钱，那时候学戏曲表演至少一年要几千块钱吧，对，但是真的没有钱，所以这只是一个幻想而已，对，
是。然后你大学去到上海去读，对吧？
哎，对的，是的，
上海、
不是，我是大学的本科在山东，然后大学的研究生在上海，
研究生在上海，
对，
但是去上海算是为你开了一扇窗，对吗？走入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哎，对的，这个都是回想起来都是神的剧本，在我身上一幕一幕的在实现啊。虽然我不知道下一幕是什么，但是一切都是他所写的。我是2010年，然后通过考研究生的方式，到了上海。虽然说我是一个不擅长学习的学渣。但是呢，其实那一年很神奇，就是我的导师为了招我，他刻意的把我的那个，我虽然考的分数很低，当然也过了分数线哈，但是他刻意为我开了一扇门，对，就是说，因为他招不到别的学生嘛，当然是，所以他就一定要把我招进去，对，所以说虽然我考的不怎么好，还是就是来通过考研的方式来到了上海，
对，这个导师是。这个导师是孙老师吗？
不是，他姓罗，是罗老师。对，
罗老师，
我是到了上海之后认识了另外一个老师。对，
好，
他也对我影响蛮大的。
对，可是我记得你小时候，小时候你不是很喜欢读书吗？因为读书可以为你得到肯定嘛，对不对？
是的，
就是让自己不要被打嘛。
对的。
但是你成绩不好吗？
我的成绩呢是属于这个样子的，是属于被动的状态下的很好啊，也就是说我需要一个24小时的监督体系，就类似监狱，对，然后我需要把我所有的天性就是泯灭掉，然后不要去想任何的东西，不要比如说戏曲啊、音乐啊、爱好啊、艺术啊这些所爱好的东西就不要去想，然后24小时，比如说有妈妈的监督啊，有老师的监督啊，有同学在你周围，形成一种学习的气场。就是当我把自己变成一种学习机器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一定要刻意的扼杀自己所有的人性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哎，我这个时候能够考到好成绩，对，但是。我不可能在人生所有的情况下都处在这种24小时被监督的类似监狱的条件下，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有一分钟或一秒钟没有人监督我，就我的脑子就已经不在我的身体里面了，我的思维就已经完全的放飞了，对，我后来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思维放飞是一种坏的现象，因为我小的时候善恶观念比较严重或极端，就觉得啊你要认真啊你要不走神那才是好孩子，对，然后就是我这几年读了一些心理方面的书啊之类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心里总是走神的孩子啊，或者说思维涣散的孩子，这也是一种人格而已，或者说一种特殊的体质而已， 他倒没有说是什么好或者是坏，但是呢我们的教育的就是我们还是国内的大部分的公立的教育体系还是必须要求你必须要思维理智，要有逻辑，然后要学习认真，精神集中，这个才是正常的孩子。反之，思维涣散，经常走神，那个发散思维严重，喜欢各种艺术细胞比较过分的那种孩子，多的孩子哈，他就是不正常的孩子，他就要受到歧视，或者说你受打受骂是应该的。对，当然这都是我后面的反思，我只是在小的时候，我刻意的用读书来博取妈妈的好感。老师的好感，至少先不要挨打，老师打也不要打，因为我们小时候学校体罚还是都很正当的，对，也不要说老师打，也不要说妈妈打，就先保命再说，先活着，
对，
所以说一定要去考好成绩。但是发自内，但是实际上呢，我到了上海才发现，因为研究生没有那种监督的体系了嘛，所以我才发现，天哪，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我太讨厌读书了。我看到读书简直要恶心，就是有一种，就是有好几年的一个体内的反应的阶段，因为我之前太压抑了，对，所以我到了上海反而误认为我特别讨厌读书，我一个字都没有办法去看，然后思维极度的就是在天地间在到处飘，对，
是，
当然我现在好了一些，那我但是我也想纠正我的天性，我既然不喜欢读书，那就跳跃着读书也可以，是这样子，
对
对，
你曾经有一段时间罹患抑郁症，可不可以聊聊怎么发现自己有抑郁症的？
哎，对的，其实这不是一段时间的问题，这是我们家族生下来就有的问题。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环境长大，比如说哈，那他可能觉得阴暗潮湿很正常。如果说你把他突然放在阳光下，他反而觉得哇，天哪，这个太不正常。但是等他能够好过来之后，他会反思到哦，原来阴暗和潮湿是不正常的。就是同样忧郁或者说抑郁症也是这样子。我小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包括我的妈妈呀，或者说我家族里的女性，都会莫名其妙的就是痛苦，你会能够发现他们的眼神里就自然而然流露出那种痛苦那种绝望，或者说时不时的就就是满脸恨不得都要挤出水来的那种痛苦，然后以及痛苦到极致的时候要发疯的时候，就是各种让你去死啊，或者我去死啊，那大家都去死得了，就是这种极端的绝望感，就是每分每秒其实都是在弥漫的，对。所以说受这种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从基因上来说，就是我生下来就天生的就有这种本能，就是我也会不由自主的唉声叹气上，然后心里觉得特别的痛苦，那种痛苦就像每天有人在拿刀的割你，你知道吗？就是好像然后每分钟我都在拿刀捅你，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对，
这个是
所以我。
这个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有办法体会的。
哎，是的，是的，
对对，
所以说，
这是
我后面，对的，对，所以说我只能用比喻再跟你说，就比如说，我有一把刀子，我现在总是在捅你，但是你又在流血，你很痛，然后你只能说不要再捅我了，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对，所以说你要每天要经历这种事情，所以我很理解那些自杀的人。就他们为什么自杀，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他们以为自杀可以终止这一些，对，
是，
就像我每天在折磨你，我拿绳子在吊你，然后我拿辣椒水喷你，我拿刀子割你，然后你本能的想法是我死了得了，对吧？
所以你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吗？
对对，
你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要你去死吗？
会啊，因为首先是妈妈在说，对吧，在周围人在说，那么这种声音肯定会自然而然的在冒出来，对，当然很感谢主，我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很贪生怕死，我想万一死了，那个痛苦万一更大呢，或者说那个你割腕的那一刻会不会特别疼，会不会比心里的疼更大，对，也就是说这种恐惧感吧， 大概是就是一直延宕着，我就没有去自尽。 对，
对，
然后一直到遇到主的那一刻。
对
对，
一直没有去看医生吗？没有寻求医生？
对，没有没有。对，我也是，我也是到后来好了之后，大概是二十七八岁好了之后吧，就是心里就慢慢的感觉到，哦，主恩的滋味是什么，或者说我知道正常人的生活是什么，就是啊，每天开开心心笑啊，然后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然后该讲话就讲话啊，我突然发现，哦，天哪，正常人的生活好美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在觉得再去寻找医生啊，或再去证明我曾经得过抑郁症就没啥意思，因为毕竟我不是去学心理专业，或者说我要去研究自己，对，我就没有去再去证明这一点。对，但是我从经历上来说，或者说我从看过类似的书籍上来可以去反推啊，我当时或者说我的家族在抑郁症里其实是挣扎了很久。哎，
对，
并且这是一种咒诅。 对，
对， 对，你刚刚提到吃饭跟睡觉，我知道吃饭跟睡觉也曾经你很纠结过，
哎，是，
就是你觉得吃饭，
哎，
睡觉，
哎，是罪过，
是罪过。你聊一下这一段好吗？这个心情我不太能够理解。
哎，对对，这个可以说有家族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在一个比较穷困的乡村里面，就是就是大家其实吃的都是一些五谷杂粮，或者说吃的是一些发霉的，你每天看到一些发霉的馒头啊，或者说包子啊，然后会有人告诉你说，下一顿我们没有东西吃了，哎，我们家没有油了。对，因为这个确实是在我们家发生过，就是某一天真的发现家里没有油了，没办法，只好用水煮。对，然后如果说就是你在这种环境里生下来或长大的话，你会自然而然会有一种评判标准，就是一定要非常节约，一定要这个食物不省到那个发霉或者是长绿毛的时刻，你一定要不要丢，或者说一定要到那个时候也要把它擦干了赶紧吃下去。因为万一不吃的话，或者说万一你把它浪费的话，可能下一顿你就要饿死，或者说就是没有东西吃。对，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我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就是就千万不能吃肉，千万不能去买那些多余的东西，什么水果啦什么那种，那对我来说都是奢侈品啊。就像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奢侈品，是不是鱼翅是奢侈品我不知道哈，但是在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吃肉啊，吃水果，或者说有什么茶叶，或者说哪怕炒个菜，你多放了点油或多放了一个鸡蛋，都是一种羞耻和罪恶。对，这会导致，对对，是的。然后因为为了学习嘛，对，为了学习的话，因为我那个脑子总是记不住知识，所以说必须要去牺牲这个睡觉的时间去弥补这些学习的遗忘的知识。所以说小的时候学也就习惯了只睡五六个小时啊，这样子非常短的时间的睡觉。就因为一旦你睡到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的时候，那不管是自己还是老师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就都会斥责你，对，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就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呢。所以说我在这种环境长大之下，我会觉得睡觉是一种罪过。对，如果把这些时间省下来去学习的话，你身上你就会获得更多的本领，你就会获得周围的人的认可。对，但是这种罪恶感导致了很不好的后果，就是小的时候确实是身体不怎么好，就是经常牙齿会流血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新陈代谢停止了，
营养不良，营养不良，
对。就觉得没什么东西可以排泄，对，然后就是睡觉不足会导致就是健忘很严重，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见到你，第二天我可能忘了你是谁，或者说我曾经会记得我们俩关系很好，但是有一天我会觉得你很陌生，我们关系那么好，那么我应该对你说什么呢？哎呀，好紧张，好紧张。于是我就会对你就是远去，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健忘感，就好像那种也可以说一种死亡感，不是说肉体上的死亡，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死亡，或者说我跟人际关系的一种死亡。对，经常就会在我脑海中去发生。 是这样子。
那你怎么交朋友呢？
几乎算是没有朋友，对，几乎算是。因为小的时候因为这个身上啊都很脏兮兮的，然后鼻涕，然后又流鼻涕，所以说会导致别人看不起我。然后有交过几个好朋友，对，但是我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朋友把我打了一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别人都打我的时候，他们也会怂恿那个好朋友说，如果你不打他的话，那么我们就继续打你。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校园霸凌的思维了。对，所以那个好朋友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证明他的立场，所以他把我打了一顿。我就想啊，我这么好的朋友也可以打我，所以就是心理上就好像就不信任啊，或者说就是对人际关系就是比较绝望，对，所以就没有办法保持这个良好的友谊。
校园霸凌的事件发生过很多次吗？
那当然了，那个还在我小时候还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三年级之前。对，我现在也在看，说是有的小孩确实是小时候分不清善和恶的概念，可能他长大一点会明白。所以说我是三年级之前吧，对，就是小孩子们霸凌还是很常见，也很严重的。
所以被欺负都没有去跟老师讲就对了。
讲啊讲啊，但是讲了几次会这个绝望感会更严重，就是老师会觉得我很烦。老师会觉得哎呀又来了这个孩子太烦了，就是好好去然后跟我。所以我会觉得求助是没有用的，对，然后给家人求助，家人会觉得那肯定是你坏了，你不坏别人为什么欺负你。
所以这种种的原因造成你从小就是极度的自卑，对吗？
哎，对的对的，而且也是极度的孤僻，对，当然心里也有不好的想法，就是很想着就是去报复社会，或者说报复这些人，对的，就是比如说他们整天打我，我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杀掉啊？我是不是可以把他们捅死？对的，会有这种想法去发生，这也是我没有办法去交朋友的原因，就是别人可能一个眼神或一句话，我想多了，我就会觉得他有敌意，对，我就会忍受不住那种童年要杀掉对方的愿望，可能要去跟他撕。所以为了抑制自己这种狰狞的内心，对，也是很难去交到朋友的。
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以及校园霸凌造就了魏瑞极度自卑孤僻的个性，因此他交不到朋友。为了不浪费，他宁愿吃发霉或过期的食物，睡觉睡多了就会有罪恶感。你可以想象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过这样的人生吗？下一集的故事切入点，魏瑞要分享信仰如何治好他的抑郁症，他的人生从此翻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魏瑞的特殊情况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有心理健康的疾病还是需要找专家以及医生来治疗。谢谢您收听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追踪留言与转发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